药师在我家，我家家
也赞哦。
欢迎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与台北市药师公会共同制播的药师在我家的单元。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台北市药师公会理事、药师照护委员会的副主委、三军总医院临床药学部的王庭莹药师，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了。庭莹药师您好。
伟华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庭莹药师。那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主题呢，是怀孕及哺乳期用药注意事项的第一集。同样的，要进行今天的主题之前，先来听听看情境小剧场。刚知道怀孕的准妈妈小慧到社区药局来寻求药师协助的故事。小慧刚知道自己怀孕了，立即跟家人分享这份喜悦。开心之余，忽然想到前几周因为过敏有吃过药，顿时担心了起来，不知道会不会影响到胎儿。
药师，我怀孕了，可是前几个星期我有吃过敏的药，会不会有影响？
那你还记得您吃的是什么药吗？
不记得了，因为是以前看医生的时候留下来的药包，怎么办啊？
你啊，先别着急，记得是在哪一家医院拿的药吗？可以啊，去询问之前开的药名，有了药名才能做进一步的评估。
好好好，那我立刻回去问。
好，庭莹，我们要来问一下哦，提到怀孕真的是令人开心还有期待的事情。
是，
不过呢，孕期长达有十个月，也就是有40周的时间，其实真的很难不使用到药物。所以通常孕期当中的妇女使用到药物的比率是多少呢？
事实上哈，在孕期当中的妇女啊，她使用到药物的比率还蛮高的哦。就是有一项研究有针对22个国家哦，大概14000名左右孕妇做个调查，那发现到说有86%的孕妇啊，她曾经在孕期的时候有使用药物，而且使用药物的这个种类哦还蛮多的，那平均每位妇女会使用到3种药物，所以可见说在孕期使用药物其实是一个蛮常见的事情。
是哇，86%。
是，
也就是将近要到90%了耶。
对，没错。
嗯，所以刚刚我们的听音药师也提到了，将近有90%会使用到药物，而且呢，大概平均每位的怀孕当中的妇女用药的药品的部分大概是3种，
平均三种是。
哇，所以我们真的要带空中的好朋友们来了解一下哦。
嗯、
那既然在孕期当中，很难不使用到药物，
是，
那平均呢使用到的药物呢又有3种，哦，3种算是以上了，
哎，
对不对？
对。甚至可能更多，
好，所以我们今天在听药师的分享当中，一一的要将怀孕过程当中的用药的注意事项要提供给大家哦。我们先请教一下听药师了，为什么在怀孕的时候吃药它是会影响到胎儿的呢？
嗯，因为好，我们知道说我们在怀孕的时候胎儿是在子宫里面成长，那妈妈跟胎儿之间呢，是透过脐带相连来输送营养给胎儿，然后排出胎儿它代谢之后产生的一些废物，那这些物质的交换一般来说都是在胎盘进行的。那同样的在胎盘的通过这个胎盘啊，我们会发现到说药物也会跟这些营养物质一样，会经由这样子的一个管道进到胎儿体内，那一旦进到胎儿体内之后呢，那就有可能会胎儿产生一些影响。
是，这也是我们常常听说的，就是妈妈吃了什么胎儿就吃了什么。是是，
没错，
对不对？
就是这个样子。
好，所以那个妈妈服用了药物，同样的这个药物就会被我们的孩子们在那个妈妈的肚子里头成长的一个过程当中，它就会被吸收了。
是， 它就有可能被吸收了。
是，既然有可能，我们就要特别注意跟小心了。
对对对，因为其实药物它本身来讲的话，它条件每一个药的条件是不太一样的。那根据它本身的一个酸碱的程度啦，离子化的一个程度，还有跟我们妈妈的这个血中的蛋白的结合的程度，还有它本身的分子大小，都会影响到它通过胎盘的一个能力。
是，
所以呢，也不是说所有的药物都一定会对胎儿造成影响，那每一个药物都必须要个别的来分开来看。
是，所以既然并不是每一种的药物对于我们的胎儿会有一些的影响，
是，
所以有时候非得这些孕妇她得服药了，那就要选择对于我们的胎儿影响比较小的一个药物了。
没错。
这个就是我们会利用大概有三集的时间呢，来分享一下药物对于我们的胎儿的影响，我们又要如何的去做一些的选择，对不对？
是，没错。
好，那我们再请教一下听言药师咯，因为每次提到孕期当中的妇女用药要特别的注意，我们比较常听到的就是因为你服用了不当的一个药物会对我们的胎儿会有影响，特别是那个影响是很担心会生下那个畸形儿。
对，这个如果说是讲到生下畸形儿，其实是药物对胎儿影响里面比较严重的一个结果啦。但是在讲到这个部分的时候啊，其实一般民众都会因为这样就很担心，就不肯吃药了。
对，
那我们必须要在这里呢也跟大家说明一下，就是说首先我们必须要有一个认知啊，就是说我们在胚胎发育的期间哦，受到各种不同的因素的影响，都有可能会造成一些突变。也就是说我们即使在完全不用药的状态，本来啊就会有一定的几率会有所谓的一个突变的一个发生，比如说基因的突变，那这个呢也是在我们自然界里面一定会发生的事情。好的突变会有导致好的结果，那当然不好的突变可能就是大家比较不想要的这样子。那所以呢，因为即使不吃药，你也不能保证绝对不会有畸形的一个产生，这是大家要首先要认知到的一个事情。
是，
那既然是这样的话，我们就知道说哦，这个药物有可能会对胚胎有不好的影响的话，我们既然已经知道，我们就要避开。那我们避开的话呢，就是降低这个不良的影响的结果产生的一个风险。
是是，好，所以我们要先厘清一个概念哦，造成胎儿畸形不完全是属于这个药物的影响，
没错，
就会有本来在这个可能算是怀孕的过程吗？还是
在过程里面
还是一种基因的突变啊？
其实都有，因为其实我们在怀孕过程里面呢，不见得是接触到药物嘛。我们其实像现代来说的话，我们生活中有很多的化学物质，这些物质呢或多或少也有可能会造成我们的一个突变的发生。
是，这个我就回想起以前啊，就是在怀孕的过程有没有，我们比较那种传统的妈妈或婆婆都有一个概念，有没有？我想孕期当中的有一些年纪比较长的一些曾经经历过的妇女朋友，怀孕的过程不能拿剪刀，什么床铺不能乱动，有没有？不能钉钉子，都担心说，孩子是不是身体会有哪个地方会有一些的缺损畸形了，对不对？
对对对，当然他这个呢不一定是因为真的做这些事情而导致的，
是，
可是呢，当他这个结果看到的时候，就会回想说到底什么原因造成，那在他如果在这怀孕过程中做了一些事情，那或许他们就认为说是这个原因造成的。
是，但是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的环境其实就有很多的一个因子，它会造成这个胎儿的畸形，
是有可能的。
对对，包含了药物也是，
没错。
好，那因为我们在一开始也提到了怀孕的一个历程其实还蛮长的孕期就十个月将近有40周的一个时间，不晓得在怀孕的一个不同时期的时候如果真的要去用药，越发生一些状况的话，他的这个吃药是不是也是不同时期会不太一样呢？
对，不同时期的这个药物选择其实也有可能是不一样的那最主要的话呢，这个是跟我们这个胚胎到胎儿的一个成长的一个进度是不同的。那一般来说啊，我们在怀孕的前8周是所谓的一个胚胎的一个主要器官，比如说心脏啦、肺脏啦、四肢啊、嘴唇这个这些 器官主要的一个形成的一个时期。好，所以如果在这个时期啊，有受到一些外来的一个影响的话，那它的结果可能是很重大的一个变异。好，会是比较异常的一个结果，甚至呢有可能就是在这段期间，因为像说心脏受到影响，那可能会导致流产。好，那或者像中枢神经，那中枢神经的发育是一直就是从孕期一开始一直到胎儿完全成长完出生为止都有受到影响的可能。好，那到了这个中后期的时候啊，这个我们这个胎儿的发育它就比较偏向于是功能性的一个发展，所以在这个时候如果说受到影响的话，可能像说眼睛啊耳朵啊它的异常呢就会稍微比较轻微，不见得是很明确的一个影响。那尤其是到后期的时候，可能在那段时间呢胎儿它主要是以长大为主，好，那就比较不会有一些重大的一个异常，那在药物的选择上呢就相对会比较宽松一点。
是，所以停药师也就是我们在孕期的前八周，
是
哦，我们的准妈妈们要特别的注意跟小心的是前八周。
前八周，那因为我们通常这个怀孕的时候可能大概简单的说起来我们就会分前中后三期，所以大概呢我们简单讲就是前三个月，前三个月的这段时间呢是要特别特别小心。
是，所以我们的医疗人员也会根据孕期的不同来选择适当的药物。
是，没有错。
嗯，所以准妈妈们真的要提醒一下，为什么不能够随便的乱服药了。
没有错。
嗯，
这个时候如果说没有注意的话，那影响是很大的。
是是，那我们要如何的去知道说这个药是不是安全的呢？
其实呢这个药是不是安全哦，我们必须要说的是药物的这个安全性呢在以往都是有所谓的临床试验，但是呢在这个所谓的研究伦理还有医学伦理来说，我们不可能拿妈妈来做试验，所以呢这个药物是不是安全都是从这观察来的哦，就可能就是像美国还有一些孕妇在用药，她就必须要做登录，那会做追踪，那如果说发现有一些胎儿异常的话，他们就会去看看是不是有可能是药物所引起的，那类似像这样子的一个方法来评估这个药物是不是安全的。那早期的话我们药物啊是不是安全是有所谓的一个怀孕的一个分级，所谓的 ABCD 还有 X。 好，那这个的分级呢就是以它的安全性来说，好，根据它的安全性来给予一个分级一个等级。那简单来说 AB 是相对安全的，那 CD 的话呢就是你必须要衡量一下是不是真的有必要用这个药，好，那必要用的时候还是得用，好，那如果可以避开的话就避开。那至于到 X 级的话，这 X 级就表示说它已经确立这个药物是有致畸胎性的，好，那这个药在怀孕的妇女或者是即将怀孕的妇女就绝对不能用，又这样子的一个分类。只是说近期来说大概从2015年开始，那这样子的一个分类呢已经比较没有被使用了。那最主要是因为即使你有一个分类在那个地方，也不表示说这个 A 级跟 B 级的药物叫绝对安全。那所以他们就比较倾向是说会慢慢的会把一些这个药物在孕妇的这个身上，在这个胎儿身上曾经发生过什么事情，那发生的比例是多少，用这个比较详细的一个描述的方式来呈现这个药物在这个怀孕期的一个安全性。那要不要用这个药以及要怎么用这个药呢，就是根据这样的一个资讯由医师还有就是妈妈本身来评估要不要使用。
是，所以听药师站在药师的立场哦，像刚刚提到了怀孕分级这个药品的部分好了，现在取消了一个分级，这样取消分级对于我们的医疗人员来说的话，会比较困扰吗？造成这个用药的一个判断？
其实它的这个分级的这个定义上面来说，大概它有一定的说明啦，那但是在这个是不是可不可以用这个药来说的话，其实相对来说它的好处是因为它要求了药厂本身在这个讯息的公告跟公布上面呢能够更透明化。
哦，
对，
不能说只有写一个 A B、C、D， 对不对？
对，
反正你详细的把它说清楚，
是
可能会比较好。
把它说清楚，那在我们的一个不管是医疗人员，其实对一般民众来说，他可以看到的资讯就更透明了。他会知道说这个药它的曾经发生过什么事情，那发生的比例有多少。那经由这样一个比较详细的一个描述呢，不管是医疗人员或者是民众本身，他都可以去评估说，他可不可以接受这样子的一个风险。好，那我们其实在怀孕的用药上面呢，一向就是把好处跟坏处放在天平的两端去做衡量。好，那你如果衡量之下认为是说其实它好处是多的，它当然会比较倾向于愿意这个用这个药，那坏处比较多的话，我们就会倾向于避开这个药物的使用。
是，那我会觉得为什么不两者都放在内耶，就是告诉我们是 A 级，那我们说哦，好像 AB 级相对的安全，
是，
然后下面再详述一下，可能曾经有好的地方是在哪里，可能发生了问题的地方又在哪里，
是，
两者并行好像还不错齁。
其实两者并行当然是好的，所以目前的话，目前已经存在的药物来说，大部分都会有这些分级。当然其实也并不是所有的药都有分级哦，因为其实有一些药物啊，它的可以得到的资讯，已经可以得到的资讯并不是那么的足够。那在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之下，其实就不是那么容易去判断它到底是不是要被分到哪一级。对，所以有的时候在目前已经有的药物啊，其实你也不见得查得到它的分级。
是，所以既然不是那么好去判断它应该在什么样的等级，还不如我把那个详细的一个状况列出来，
是
说明清楚，交由我们的医师，交由我们的一个怀孕的妇女，就自己做一个讨论跟评估了。
是这样子的话会是比较好的。
是，了解了，这是属于我们的所谓的西药的一个部分。
对，这是属于是西药的部分。
对对，那中药也有相关的一个分级吗？
中药的部分哦，其实比较不像西药说有这么明确的分级。当然在中药的使用上面来讲，他们其实还是有所谓怀孕的时候的一个禁用啊、忌用，还有就是慎用的这些的一个分类。只是说其实中药我们知道它不像西药可能只是单一成分的药品就来做使用，它通常是以这个方子的一个方式啊、就是开方的方式来做，所以其实它各个药物之间啊，它是怎么去相互影响，这个在我们一般来说是比较一般人来说是比较不容易去推测的。好，所以其实在中药的这个部分哦，我们会比较建议的是说我们不管怎么样不要像说是一般的一个中药的一个补的方法，好像大家说啊，这个有人比如说有人说啊，这个方子吃了以后呢，这个宝宝生出来就什么皮肤非常的粉嫩啊，女孩子的话就很白啊，会有希望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哎，这个方子好，就直接拿着这个方子去这个中药房拿药。好，这样子的话我们是不太建议啦。我们会认为是说在怀孕期如果你需要用到中药的话呢，那还是需要有一个合格的中医师诊视过后开了方，再到合格的这个中药的这个调剂的一个场所哦，去取得这个中药，这样子的话会是比较好的。
是，没错。要提醒一下空中所有的好朋友们，当然经常收听我们药师在我家的空中好朋友们都有一个概念哦，我们常说这个药它就是毒，对不对？还有这个中药哦，不是假报，它也是药，也是药品，好不好？所以都要经过我们合格的一个中医师哦来做一个审慎的一个可能就诊好、之后再开药，这样子才不会影响到我们的可能自己身体健康，甚至影响到我们的胎儿了。
对，没有错。
那像今天的一个小剧场的例子哦，我们要请教一下我们的婷盈药师咯。这个刚知道怀孕，糟了，他当下并没有吃这个药啊，他是前几周吃了这个过敏的药物，该怎么办呢？
对啊，其实这样子的一个例子还蛮常见的哈，我们常常都会遇到有人会问到这样子的一个问题。那所以我们其实在这边也会提醒到大家哈，不是说只有已经怀孕的才开始要注意自己的一个用药哈。那如果是已经有怀孕的准备的，其实从在做这个怀孕准备的这个时期开始呢，就要开始注意到自己的用药是不是有可能会对胎儿造成一个不良的影响。 好，那在选择药物上面都要尽量选择就是对胎儿来说是相对安全的用药。那有一些妈妈啊，其实是像我们现在其实有些妈妈她可能本身还没有怀孕之前就已经有长期用药需求了哈。那这些妈妈的话就是说她在准备开始要怀孕的时候，在这个之前就要跟她的医师好好做讨论哈，就是将她自己在平常用的药啊，就是把它调整成在怀孕期也是可以吃的药。好，那一方面是他药物先调整好，那病情控制好的一个状况之下再来怀孕，会对胎儿跟妈妈都是比较好的。那另外一方面也就是说在这样子的一个病情又稳定，用药又对胎儿相对安全的状况之下来怀孕呢，对妈妈来说会减少这个忐忑不安的一个情况的发生。
是，没错，我自己就曾经有一个朋友哦，就像刚刚婷婷药师提到的，他有长期服药的需求，因为眼睛的问题好像是青光眼，
嗯，
所以他后来怀孕的时候也特别的去看了医生，
是，
那是不是在药品的一个服用的部分可以做一些的调整，要不然它会影响到胎儿的一个发育跟他的一个健康。
嘿，是，所以就在怀孕之前就要先准备好的。
是，了解了。好，我们今天药师在我家的单元怀孕及哺乳期用药注意事项的第一集，我们带空中好朋友们了解了怀孕吃药对于胎儿的影响，还有怀孕的过程当中用药的注意事项，以及准备怀孕前就要开始注意的用药问题了。我们今天非常感谢的是台北市药师公会理事、药师照护委员会的副主委、三军总医院临床药学部的王婷莹药师的分享，谢谢婷莹药师。
谢谢。
那也请记得持续的锁定台北广播电台与台北市药师公会共同制播的药师在我家的单元。再一次的谢谢婷莹药师。
谢谢伟华。